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将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奇牧师。上一集我们开始讲到示巴女王因为听到所罗门的惊人智慧而远路来去探访他。现在我们就继续看一看当时的情况。在列王纪上的十章十一十二节就这样记载，希兰的船只从俄斐运了金子来，又从俄斐运了许多檀香木和宝石来，王用檀香木为耶和华殿和王宫做栏杆，又为歌唱的人做琴室，以后再没有这样的檀香木进国来，也没有人看见过，直到如今。希兰王他是推罗的王，是航海民族腓尼基人的王。在这里我们看到所罗门继续他的建筑计划，他建造耶和华的殿和王宫的栏杆，也都为歌唱的人做琴室。在十三节就这样记载，示巴女王一切所要所求的，所罗门王都送给他，另外照自己的厚意馈送他。于是女王和他的臣仆转回本国去了。示巴女王的故事只是其中一个例子。当时还有很多人愿意来到认识神的。在新约的使徒行传也都记载了一小部分信主耶稣的人，比如说好像埃提阿伯的太监、大数的苏罗、还有哥尼流咁样。但是呢，我哋会知道呢，喺当时已经有好多人信咗主耶稣㗎喇。透过耶路撒冷嘅圣殿同埋所罗门时代百姓嘅见证，使到呢成千上万嘅人认识咗神。而家经文呢就话俾我哋知道，所罗门得到好多嘅黄金。咁喺列王纪上嘅十章十四到十六节呢就咁样记载，所罗门每年所得的金子共有666他连德，另外还有商人和杂族的诸王与各中的省长所进的金子。所罗门王用取出来的金子打成党牌200面，每面用金子600舍客勒。经文呢就说所罗门每年得到666他连德的黄金。我真的不能够理解，他简直呢是垄断了整个黄金市场，国家已经达到巅峰的盛势。事实上是大卫奠定了以色列强盛的基础，而所罗门就是那个呢将国家推到巅峰并且享受前所未有的和平丰盛和繁荣的那一个。在十章的二十二节呢就这样记载，因为王有他斯船只与希兰的船只一同航海，三年一次装载金银象牙猿猴孔雀回来。这些全部都是奢侈品，猿猴就是要来用作娱乐的，所罗门有他自己的动物园，孔雀就是要来欣赏的，金银象牙就是华丽的装饰品。在这里可以感受到轻狂和悲剧性的气氛，仿佛好像所罗门王的王朝的情况一样。神呼召他向世人作见证，世人就大批大批这样涌到去他的家。那所罗门王做了什么呢？他就花时间和精神在猿猴和孔雀身上，他只是为了满足自己一时的兴致。那在十章的二十三到二十四节就这样记载，所罗门王的财宝与智慧胜过天下的列王，普天下的王都求见所罗门，要听神赐给他智慧的话。这个期间呢，国家就已经达到巅峰了，最大的特色就是忠心的见证。由示巴女王的生命里面呢，我们就能够看得出来啦。经文现在就告诉我们知道，还有其他人来到耶路撒冷，所罗门作为神的见证人真实地向世人见证了神。在十章的二十五节就这样记载， 他们各带贡物，就是金器、银器、衣服、军鞋、香料、驴马，每年有一定之例。坦白讲，这些访客所带来的贡物呢，使到所罗门建立一个以财富驰名于世的国家。后来以色列分裂啦，国力呢就跟住衰弱，咁就成为咗列国抢掠嘅目标。咁喺第十章嘅26节呢就咁记载，所罗门聚集战车马兵，有战车1400辆，马兵12000名，安置在团车的城邑和耶路撒冷，就是王那里。所罗门就聚集咗马匹同埋马兵，扩展咗佢嘅战争部门，但系呢个系神禁止嘅。所罗门嘅马棚使到而家嘅跑马场咧都失色嘅，因为比起上嚟咧，当时嘅马场咧真系大得多嘅。咁喺第十章嘅27到29节咧就咁样记载：王在耶路撒冷使银子多如石头，向柏木多如高原的桑树。所罗门的马是从埃及带来的，是王的商人一群一群按着定价买来的。从埃及买来的车，每两价银600舍客勒，马每匹150舍客勒。客人诸王和阿兰诸王所买的车马，也是按这价值经他们手买来的。所罗门的确为国家累积了惊人的财富。在这段的时期呢，他确实垄断了金银和宝石的市场。那我亲爱的听众朋友啊，请问你今日忙些什么呢？你有没有去传福音啊？定是你忙于收集一些的源头呢？你花在娱乐上的时间会不会比传福音的时间呢还更加多呢？有没有收集孔雀来欣赏啊？今日人呢花更多的钱在那些美丽的事物的上面，而不是花在神的事工上面。这样金银宝石又怎呢？你是不是过度忙于赚钱，以至没有时间留给神啊？我们蒙召是为要向世人作见证的人，求神怜悯我们，我们竟然忙于猿猴和孔雀的事，我们真是轻狂了。跟着我们就看看第11章，在圣经里面所罗门是一个最失败的人。在路加福音12章48节这样讲：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从来没有一个人好像所罗门这样有这么好的机会。但是在列王纪上的3章3节，我们就看到一开始他就没有弃绝敬拜偶像的事。起初只是一个的污点，但是现在已经病入膏肓了。所罗门的后宫有1000个妃嫔，全部都是外邦女子，这些的女人使到他的心偏离了神。因此神就兴起敌人去攻击所罗门了，亦都允许耶罗波安趁势而起，最后导致国家的分裂。咁喺列王纪上嘅11章第1节咧就咁样记载：所罗门王在法老的女儿之外，又宠爱许多外邦女子，就是摩押女子、亚扪女子、以东女子、西顿女子、黑人女子。所罗门嘅一生咧就系好似佢爸爸大卫一样，都系因为女人而跌倒嘅。可惜他没有效法大卫一生最成功的地方。所罗门是在皇宫里面长大，个性呢就欠缺一些男子气概，他就不是好像大卫这样能够经历患难还有呢有吃苦的能耐。所罗门开始收集女子了，就好像有些人的嗜好，譬如说收集些古董汽车一样，所罗门呢就收集各国的女子。而家呢呢啲女人呢就引诱所罗门偏向邪恶，陷佢入去拜偶像嘅罪恶里面，佢亦都允许全地嘅百姓去拜偶像。喺呢件事上面佢违背咗神规定嘅律法。咁喺第11章嘅第2节呢就咁记载：论到这些国的人，耶和华曾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不可与他们往来相通，因为他们必诱惑你们的心去随从他们的神，所罗门却恋爱这些女子。我就认为在圣经里面这里出现的爱字呢就可以用性来取代，这个是所罗门的动机。他自小就在女人堆的皇宫长大， 从来都唔知道乜嘢叫做吃苦啊，咩叫劳累噃，亦都唔知道咩叫做男子气概。当佢长大成人之后，开始花时间去搜集女子，佢习惯同女人咧喺埋一齐，可以讲咧佢系一个花花公子，就好似今日我哋社会里边咧好多男人一样。神要处理佢呢方面嘅问题，神唔同意所罗门所做嘅事，因为咧经文咁样讲。在第十一章的九到十三节，耶和华向所罗门发怒，因为他的心偏离向他两次显现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曾吩咐他不可随从别神，他却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的。所以耶和华对他说，你既行了这事，不遵守我所吩咐你守的约和律例，我必将你的国夺回赐给你的臣子。然而因你父亲大卫的缘故，我不在你活着的日子行这事，必从你儿子的手中将国夺回，只是我不将全国夺回，要因我仆人大卫和我所选择的耶路撒冷还留一支派给你的儿子。圣经讲耶和华向所罗门发怒，这样就让我们正确地去认识神的话。有人就说了，你看看神竟然允许所罗门有一千个太太，圣经记载的数字是正确的，这个是事实亦都是历史，但是神对这件事的态度亦都很明显的，因为圣经这样写，耶和华向所罗门发怒，神就说他不会将全国由所罗门的手里面拿走，会留下一个支派给所罗门的后代的。这个支派就是便雅悯支派，所罗门是出于犹大支派，当然犹大支派亦都会同佢喺埋一齐啦。所以当国家分裂嘅时候，便雅悯同埋犹大支派会留喺大卫家里边，其他嗰十个支派会跟随耶罗波安。跟住咧，我哋就会睇到所罗门受到嘅惩戒啦。咁喺上一个节目里边咧，我哋睇到所罗门嘅名声就传遍世上各国啊。但系喺今次嘅节目里边咧，我们将会看到所罗门的政权就快要结束了，神开始兴起一些的敌人来攻击所罗门。在以赛亚书57章21节这样讲过，我的神说，恶人必不得平安。所罗门曾经享受太平，现在在他主政的时期第一次要面对战争了。在列王纪上的11章14节就这样记载，耶和华使以东人哈达兴起作所罗门的敌人，他是以东王的后裔。跟住就要介绍耶罗波安出场啦。咁喺第十一章嘅26到28节就咁记载，所罗门的神仆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也举手攻击王，他是以法莲支派的洗利达人，他母亲是寡妇，名叫洗鲁亚。他举手攻击王的缘故，乃由先前所罗门建造米罗修补他父亲大卫城的破口。耶罗波安是大有才能的人，所罗门见这少年人殷勤，就派他监管约瑟家的一切工程。虽然耶罗波安是仆人的仔，所罗门看得出他是有才干有天资聪稳，做事殷勤的年轻人，因此他就提拔他，使他成为公共工程的监督。咁喺第十一章嘅29到32节咧，就咁样记载：一日，耶罗波安出了耶路撒冷，示罗人先知阿希雅在路上遇见他。阿希雅身上穿着一件新衣，他们二人在田野以外，并无别人。阿希雅将自己穿的那件新衣撕成12片，对耶罗波安说：你可以拿10片。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将国从所罗门手里夺回，将10个支派赐给你。我因仆人大卫和我在以色列众支派中所选择的耶路撒冷城的缘故，仍给所罗门留一个支派。咁先知阿希雅呢，就将自己件新衫搣成12片，将10片呢就交咗俾耶罗波安，对佢讲：神要将呢10个支派呢交俾你，国家就要分裂啦。为什么神要将以色列分为两个王国呢？在11章的33节就这样说，因为他离弃我，敬拜西顿人的女神阿斯他录， 摩押的神基抹和亚扪人的神米勒公，没有遵从我的道，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守我的律例典章，像他父亲大卫一样。先知就继续讲预言，因为大卫的缘故，神是不会在所罗门的手里面收回国家的，但是会由所罗门的仔当中将国家收回，然后将十个支派赐给耶罗波安。这件事情发生之后，耶罗波安就将会被逼逃亡。在第十一章的四十节就这样记载，所罗门因此想要杀耶罗波安，耶罗波安却起身逃往埃及，到了埃及王示撒拿里，就住在埃及，直到所罗门死了。跟着我们就看到所罗门的死，在第十一章四十一到四十三节就这样记载，所罗门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和他的智慧，都写在所罗门记上。所罗门在耶路撒冷作以色列众人的王共四十年。所罗门与他列祖同岁，葬在他父亲大卫的城里，他儿子罗波安接续他作王。在历代志上下呢，我们就会看到更加多所罗门的作为和他的智慧。他是一个多姿多彩的统治者，因为他累积了世上无数的财宝，在他的王国里面每件事都是财宝来的，尽显那个丰盛和繁荣。在新约里面，主耶稣曾经提到所罗门的荣耀，他的王国真的好像享尽了世界上面的荣耀样。在第十二章，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就继承他的王位，而耶罗波安由埃及那里回来，带领十个支派要求减税。罗波安因为受了他本国的年轻人的影响，拒绝了长辈的建议，这些长辈都是所罗门的谋士，最后罗波安决定不接受北方十个支派减税的要求。他不单止不减税，还威胁要加税，因此耶罗波安就带着十个支派发动叛变了。耶罗波安不单止将国家的政治分为两半，他同时也将国家的宗教分为两半，他就铸造了两只金牛犊，一只摆在伯特利，一只就摆在但的支派里面。于是北方的支派开始拜偶像了。我们就看一看罗波安去继承王位和他愚蠢的作为。在所罗门死了之后，他的仔罗波安就接续作王。在第十二章的一到五节就这样记载，罗波安往示剑去，因为以色列人都到了示剑要立他作王。尼伯的儿子耶罗波安先前躲避所罗门王，逃往埃及，住在那里。他听见这事，以色列人打发人去请他来，他就和以色列会众都来见罗波安，对他说，你父亲使我们负重轭做苦工，现在求你使我们做的苦工负的重轭轻松些，我们就侍奉你。罗波安对他们说，你们暂且去，第三日再来见我。民就去了。所罗门为了完成他惊人的建筑计划，花费真的好大。在他死了之后，百姓就要求罗波安减税了。咁呢个年轻嘅王呢，本来呢大好嘅机会可以呢顺势而起嘅，藉住减税呢使到自己成为百姓爱戴嘅君王。如果佢咁样做呢，百姓应该会跟随佢嘅。咁罗波安呢就召集咗所有嘅谋士嚟开会，只可惜呢有啲嘅谋士係冇智慧。咁喺第十二章嘅六到七节就咁记载，罗波安之父所罗门在世的日子，有侍立在他面前的老年人，罗波安王和他们商议说，你们给我出个什么主意，我好回复这民。老年人对他说，现在王若服侍这民如仆人，用好话回答他们，他们就永远作王的仆人。罗波安首先咨询国家里面的长辈，他们呢就是他爸爸所罗门的幕僚，他们的建议非常之好，但是罗波安就不愿意接受。在第十二章的八到十一节就继续记载， 王却不用老年人给他出的主意，就和那些与他一同长大在他面前侍立的少年人商议，说：这民对我说，你父亲使我们负重轭，求你使我们轻松些，你们给我出个什么主意，我好回复他们。那同他长大的少年人说：这民对王说，你父亲使我们负重轭，求你使我们轻松些。王要对他们如此说：我的小拇指头比我父亲的腰还粗，我父亲使你们负重轭，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轭。我父亲用鞭子扎打你们，我要用蝎子鞭扎打你们。然之后呢，罗波安就问一些年轻人的意见。这些年轻人是跟他一起长大的玩伴，他们呢也都给了他建议，只是呢他们的建议是非常之愚蠢。在12章的12到15节呢就这样记载：耶罗波安和众百姓遵着罗波安王所说你们第三日再来见我的那话，第三日他们果然来了。王用严厉的话回答百姓，不用老年人给他所出的主意，照着少年人所出的主意对民说：我父亲使你们负重轭，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轭。我父亲用鞭子扎打你们，我要用蝎子鞭扎打你们。王不肯依从百姓，这事乃出于耶和华，为要应验他藉示罗人阿希雅对尼伯的儿子耶罗波安所说的话。罗波安就选择去听年轻人的意见，而忽视长辈有智慧的建议。他对百姓就说了：我不单止不减税，我还要加税添。我不单止不会宽待百姓，我还更加打算严厉地对待他们。跟着呢，我们就看到耶罗波安成为以色列的王和王国的分裂。在第12章的16节呢就这样记载：以色列众民见王不依从他们，就对王说：我们与大卫有什么份儿呢？与耶西的儿子并没有关涉。以色列人啊，各回各家去吧，大卫家啊，自己顾自己吧。于是以色列人都回自己家里去了。那咁就是叛变，就是呢分裂国家了。当然最后的结果就是会发生内战啦。咁在第12章的18节呢就咁记载：罗波安王差遣掌管服苦之人的亚多兰往以色列人那里去，以色列人就用石头打死他。罗波安王急忙上车逃回耶路撒冷去了。那所有的以色列人呢都拿起石头来打亚多兰。这个呢就是他们摆脱税利的方式。当罗波安听到这件事呢，他就走回去耶路撒冷那里。在12章的19节呢就这样记载：这样以色列人背叛大卫家直到今日。圣经记载了以色列人背叛大卫家，直到呢写成为列王纪上。这一场的背叛呢一直这样延续去到被巴比伦人掳去，然之后返去耶路撒冷为止。罗波安冇答应百姓减税的要求，他这个不智的决定使到耶罗波安带走了北方的十个支派，亦都在北边呢建立了北国了。好啦，听众朋友啊，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咁啊，请你在下一次的节目时间里面呢继续去收听，亦都欢迎呢你介绍其他朋友一起来收听。咁我又再作呼吁啦，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的内容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又或者你想知详细一点的，你可以写信给我，我很乐意呢为你再作一些讲解和说明。咁如果在你生活里面遇到难处的话，咁你都可以俾我哋知道，以至呢我哋可以喺祈祷当中纪念你嘅需要。咁如果你有啲得胜嘅见证啊，生活嘅见证啊，同样呢可以写信俾我哋，以至呢我哋可以透过你嘅见证呢，我哋一起欢喜快乐，并且将荣耀归俾神。咁当然啦，如果呢你对我哋嘅节目有啲嘅建议，有啲嘅批评呢，都可以写信俾我哋㗎喎。咁我哋呢好去改善我哋认识圣经呢个节目。咁你写俾我哋嘅信呢 可以呢一盏喺节目之后所播嘅地址，然之后呢写明认识圣经，又或者系麦奇牧师收，我都可以收到你嘅来信㗎喎。咁我会尽快回复俾你嘅。咁呢而家你喺网络上面呢同样可以收听我哋认识圣经呢个节目喎。咁如果呢你系从网络嘅渠道去收听我哋呢个节目嘅话呢，你同样呢可以喺网页当中搵到呢一个网址。咁呢以至呢你可以接触我哋喎。咁你可以将你嘅经验啊，你嘅感受啊，你嘅分享啊，你嘅需要写俾我哋都得㗎喎。我同样呢会尽快咁样回复你㗎。咁好啦，记住啦，约定你下一个节目时间再见啦。愿神赐福与你。